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7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有感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7日。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到了，我迫不及待地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阅读，我们分享了看后的感受。有的同修说，可写的可多了，我回去想想就写。有的同修说，我一看觉得自己修得差远了，我要实修，回去就写，争取自己发出去。有的同修说，只要用心写，发表不发表，另外空间都有了。考试就得答卷。有的同修说，自己原来什么都不会写，有了正实法的一念，师父就给智慧，现在写东西就不发愁了。老有的写，我们是神，自己要相信自己成。有的同修说，第22届了，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自己参加了几届，为什么没参加，得找找为什么。是啊，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，不仅是法会，每天也都在答卷。就我自己来说，从修炼开始，丈夫是义务辅导员，每天出去学法练功，当时孩子3岁，我就在家看孩子，没怎么参加学法小组学法，只是自己在家看书，个人修炼阶段还比较扎实。1999年425和1999年720也都取正实法，甚至在非常严厉的情况下，邪恶迫害，逼我在大法和工作之间选择时，我选择大法而失去了正式工作，都没有悲观，展现了大法的威力，但始终没有走出个人修炼的状态，一会儿什么都不怕，一会儿恐惧又来了。丈夫被非法判刑几年，我也都是独修状态，打印机的墨盒都干了，他回来以后，我家又能上网了，我的心也慢慢开阔了，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我也受益了。有时遇到协党开会等敏感日，我有怕心，他却坚持不停。他经常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，修炼法轮功合法，迫害法轮功有罪。我也由个人修炼走入真正的正法修炼。我们小组的同修家里也成立学法小组，协党有敏感日也不停，有的同修家门口还有人看着，同修就堂堂正正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，到小组一交流，大家都正念足，做得更好。我们和海外同修虽然没见面，但我们心在一起，共同解体邪恶。我地区没有因集体学法而被骚扰，这次北京大雨，我地区就没出现灾情。借着这次大雨，我们就给家里人讲真相，家里人也都相信有神。这就是在破除邪党的无神论。我告诉家人，不信你查一查，灾难多的地区都是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地区，抓的贪官也大多是迫害大法的。比起1999年720那会儿，我觉得现在修炼环境真是太好了。那会儿我丈夫流离失所，我家每日24小时有人看守，得个经文可不容易了。现在家家都能自己上网，我们这儿七八十岁都会上明慧网，没文化都会写诗，这就是大法的神奇。法正人间在即，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，我们可修的可做的太多了。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，珍惜每一个世人，包括找我们的警察，跟他们讲一讲自己为什么还坚持修法轮功，没收攒一分钱，咱身体好了，对国家对家庭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迫害法轮功，中共他在国际上自己都没脸，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好人，是不是给中国人争了光？我们要和世人一起解体迫害，找回昔日的同修，跟他们一起学学法，把征稿通知一起读一读，交流交流。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，找一找修炼如初的状态。 大家同心协力，各自找出不足，更加精进，支持明慧王大陆法会的成功，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打真相电话时心态的一点想法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。过去一段时间在项目组中的经历让我认识到，在打电话或面对面讲真相时，一句话讲的时机、用词，甚至说话时的语气、态度都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劝退结果，因为面对的是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，一篇很好的电话稿也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效果。我在想，是否有能应万变的良方？前段时间项目组的交流会让我对此有些想法，想和大家交流一下，若有不对不足之处，敬请告知。第一部分，说自己信服的话，全心为他。打电话或路上遇到可以讲真相的常人，如何与对方搭上话，这个开场白很重要，但也不是很容易。若我们用类似的开场白，过一段时间后会发现，好用的效果似乎减弱了。我理解到大家其实可以自己想一个踏实自信的开场，简短的自我介绍，表明打电话的缘由，例如送祝福等。随后可以通过节气、节日或是时事切入。若是采用准备好的稿件，那千万用自己信服的内容。当然，如果有大家都觉得挺好用的内容，比如传统的好词好句等，但我们自己觉得不想用、不好用，那或许也是我们向内找的机会。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观念阻碍了，或者因为畏难，不愿被一些内容做储备？开场切入的理想效果，都是让对方能感受到，这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是想关心我，是为了我好，从而制造一个良好的通话氛围。说到为他，我想大家肯定都是这个想法。如果不是为了对方好，我们为啥要花时间去打电话呢？但是如何让对方感受到，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一心为他呢？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如同置身于大海之中。在海中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拳打脚踢，都无法改变海水一点点，更不用说对大海有什么影响。而如果我们平静下来，就能感受到海的宽广，甚至海水的柔和。我想到，如果我们为他的心能广阔如海，对方的情绪及不好的反应会影响我们吗？会让我们感到挫败吗？我们是不是还能让对方平静下来，感到我们的真诚和善意呢？第二部分，平和的心态。我们都知道打电话时心态非常重要，我们打电话讲三退，在所难免担心对方会很敏感的，对方会排斥的，对方会感到害怕的，对方会认为我们是反政府的。对这样的隐形担忧我非常理解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们充分准备了电话稿，也考虑了对方可能的反应，会不会笃定一些？听同修打电话时，我在想，如果在打电话的时候心里轻松些，就如同和一位虽不太熟悉的朋友交谈，但特别想关心他，想让对方感受到希望和温暖。这时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和语气去和对方说呢？对方和我们素不相识， 他不会期待接到一个电话，听到的类似于父母的叮咛、老师的教导、长官的训斥。他也不会希望接到电话，听到的是推销自己的理念，甚至能听出对方都知道自己说的是敏感话题，所以闪烁其词。这里说的可能有些重，只是我想，或许我们可以避免这类心态，以与朋友聊天的心态去和对方聊，会不会有好一些的效果？拿起电话的同修都知道，每个电话的机会都非常难得，下次这个人啥时候才能了解真相，谁都不知道。但我们如果是带着这种担心、焦虑、着急在说话，这些信息就进入了对方的空间场。我们所带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，那么我们自己的不够慈悲的心态情绪，这种不良物质会影响到常人。第三部分，理解对方，学会倾听。讲真相中，大法弟子是主导，但是怎么主导？我个人理解，不是把着话头说个不停就是主导了。这次交流中，一位同修谈到他倾听常人心声的经历，对我触动很大。我觉得是同修的耐心、尊重、珍惜和理解对方，让那人放下了心防，最后同意三退。当然，同修在倾听的同时，也坚持不懈把握机会，不断插入真相、劝三退的内容。但我的感受是，同修的倾听看上去是退让，其实是为更进一步破对方心结扫清了障碍。用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，这时同修的倾听就如导洪，让对方汹涌的情绪找到出口处，而不是用我们的话语筑起大坝来抵挡。我想朋友间的交谈也是需要这种倾听、尊重和理解，不是吗？我们打电话的当下，就把自己当成是和朋友聊天，就算对方当时没有三退，但至少能给对方留下一个谦和的印象，下次再听到三退时，对方会乐意和我们互动。第四部分，退与不退。我理解，我们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，这个人退了，说明我们在这通电话里考试合格了。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师父给的，若不退，一定是有我们要修的，不仅仅是打电话的同修，也包括我们所有参与的同修。虽然我不在第一线打电话，但是这也和我有关，可能是我的心态不够平和，不够真诚，包括平日的修为可能没有达到那个境界，自己只修到那么高，写出的话的力量也就只那么高，那我得从修炼上找找自己，可能话没写在合适的地方，或应该用另一句更和善的话语，或者应该换个角度。其实打电话的每位同修都不是孤军，我们真是一个整体，少了哪个部分都可能会让效果受挫，事倍功半。同时我们所做的最后结果都在师父的掌握中，所遇到的一切挫折、麻烦、不顺等等，其实都是师父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赶快提高上来，这其实也是让我们修炼提高的机会，不是吗？借此机会，我非常想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，感谢师父让我能有机会参与项目组，感谢同修们的宽容支持和鼓励，特别感谢在第一线打电话的同修，你们的付出让我深受触动，也深受鼓舞。我理解，无论对方是否三退，你们打出去的每个电话都有生命想感谢你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行能打动人心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9日。我在一个小区的物业当保洁员，负责打扫楼道的卫生。我们洗墩布和休息的地方是在一户没有卖出去的毛坯房里。由于是临时的，屋里只有一张能坐三个人的破沙发。我们六个保洁员干活时换下的衣服都在沙发上堆着，夏天还好，衣服不多，一到冬天衣服都落在一起。202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屋里就我一个人，他们有的走了，有的还没回来。我干完活，轻轻地从边上拿起我的棉大衣刚穿上，就听咣当一声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黄姐放在衣服上的头盔滚落到地上了。我挺奇怪，我的衣服和黄姐的衣服没挨着，我也没碰她，她怎么就滚下来了呢？我赶紧把头盔捡起来，看看头盔没摔坏，只是右边安全带和头盔连在一起的扣开了。我安了半天也没安上，我想这咋办？黄姐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。如果我走了，黄姐回来看头盔不能戴了，肯定会生气骂人，但她不会怀疑我，不会骂我。因为黄姐是沧州人，说话快了听不懂，她老觉得自己是外地人，别人看不起她，老欺负她，跟其他人格格不入。也确实是这样，不过黄姐自身也有问题。而我对谁都一样，能说就说两句，不能说就不说，有时让他说话慢点，跟他聊聊天。但我尽量不说别人闲话，还经常拖地打扫屋里的卫生，这些他都看在眼里。有时他说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觉得我挺好，可他不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也没跟他讲过。所以我想，我不能让黄姐冤枉别人，就决定去找他。我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找，最后在一个单元的单户16层找到了他。当我一出电梯门，他见是我，惊讶地问我，你怎么来了？串门来了？我说我是找你来了。他问啥事儿？我说我换衣服时你的头盔自己掉到地上了。他赶紧问摔坏没？我说没坏，就是固定安全带的扣开了，我安不上，特地来找你跟你说一下。他说没事，他自己回去安。他说头盔是从网上买的，安全带也是他自己安上去的，安的时候可费劲儿了。黄姐说话声音大，我怕影响住户的人休息，简单说了两句就走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干完活换衣服时，看见黄姐的衣服，但没见她戴的头盔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是不是头盔坏了，不能戴了？这么冷的天，别冻着了。2023年，那年的冬天真的是特别的冷。他们都戴着厚厚的帽子，怕冻脑门，头疼。我想如果坏了，就给他买个新的，不能欠人家的。忽然一想，他买的头盔是多少钱？他是网上买的，看样子应该不贵，也就50元左右。要是50元，就给他买一个。又一想，那他要买一个100元左右好一点的呢？这时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揪得不舒服，感觉心里不平衡，就想不行就一人一半。这下心里不难受了，我想我得去找他。忽然脑子里又冒出一念，算了，不用去了，反正已经跟他说了，等哪天碰到他再说。我站那儿静下来想了想，不对，这两种想法都不对。我是修炼人，遇到什么事都应该替别人着想，应该去面对，去解决，而不是逃避。我得去找他，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。 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想法真是很可笑。但也才发现自己修炼二十多年来没有意识到，但一直存在的不想额外的付出，不想吃亏，怕吃亏的利益心。我骑上车到了他干活的楼下，他正从单元门出来，见我又来了，吃惊地问我，又找我有事？我说，没事儿，我换衣服时没见你的头盔，过来问问是不是坏了，不能戴了。如果坏了，看看多少钱，我给买一个，天这么冷，别冻着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激动地说，不用，不用，我那个头盔才50块钱，都戴了两三年了，那个扣沾着还能戴，不用给我买。再说咱们挣这么两个钱也不容易，你来跟我说，我真是很感动。看得出他确实被我发自内心的关心他的行为所感动，他也确实没想到我能第二次来找他，能这么关心他。于是我就给他讲我为什么能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做一个为别人着想、无私为他的好人。修炼法轮功是个人的信仰，有信仰比没信仰好，有道德底线能约束自己不做坏事。他很认同，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的真相，现在红传世界，以及为什么要三退才能保平安。他一开始有些顾虑，没同意，我又给他说了不退出的后果，他明白了，最后同意了，并说希望咱们都平安顺利，有好的未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常想大法弟子的言行真的很重要，自己做好了，讲出的真相别人才会听，才会认同大法，才能更好的救人。在写稿的过程中，师父点悟我，让我悟到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不想吃亏、怕吃亏的利益心。我发现这个怕吃亏的心在方方面面都有，还发现自己好多放不下的人心，都有不想吃亏、怕吃亏的心。这是阻碍着我不能一直精进修炼的原因之一。弟子一定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学好法，修去各种人心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实修中把人心放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18日。修炼人要去掉各种执着心，剜心透骨的去执着。过去修炼人为了去执着心要吃很多苦，吃一世的苦也吃不完，得修好几世才能修成，而我们大法弟子有大法指导修炼，去执着心就最快。执着心反应出来时，我们会感觉到痛苦，放不下时更觉得苦。我过去常常是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有求名的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等，发正念灭那个执着心，有的时候也管用一点，更多的时候怎么灭也不管用，并且它经常反复出现。我现在意识到，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，知道有执着不好，没有真正的在法上实修，所以就很难去掉它们。最近，我弟 A 同修遭非法抄家，邪恶还说要查一下他家的资料的来源。我听后有一念闪出，我可别被牵连，被迫害。
我立即否定这一念，不承认它。我知道这是人的怕行自然的反应出来了。如果我承认了它，那旧势力立刻就会加强它，我很可能就会陷在其中难以自拔。那我应该怎么在法上认识这件事情呢？我想，我们做的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需要，是未来新宇宙的需要，谁也不配调查，谁也查不到，让它不了了之。悟到这儿，我心里立即就敞亮了。我们做的救度众生的事情是最正的，是堂堂正正的，顿时就没有了怕这个东西。我在学法小组说了这件事情后，同修们又补充了一些正念。打乱这件事情的分子排列程序，倒查一下是谁指使干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，窒息邪恶，节制他，让他们查不到等等。我以为这样我就算放下了，可是有时还会有查资料来源的念头打过来，心里还是有点不稳。我知道自己是还没有完全放下那个曾经被迫害的阴影，我感觉自己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正念是起作用的，也就是信师信法的程度还不够。我又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今天宇宙正法中的一切是大法在主持，我的正念符合了正法的要求，是我们的师父说了算，旧势力的安排是不能成立的。这一下我在法上非常明确了，我得真正的守住正念，坚不可摧，金刚不动地守着正念，一正压百邪，这样那个干扰就完全没有了，心里也是坦然的。我们遇到问题了，必须得能在法上认识，这样就能真正地从根本上破除一切执着，一切邪恶，一切谎言，坚定正念，按照大法的法理指导，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修得最快最洁净了，这才能真正地把那个人心放下。如果我们放不下那个人心行不行？不行，那就是没有真正的修炼。师父管的是真正修炼的人，真正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，那就必须同化高层次的法理，在大法中实修，才能真正的放下那个人心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